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7月8号，公元2004年8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共严密监控西藏电话讯息；中国政府称西藏新古国已度过泛滥危险期；美国将举办西藏节；藏人和支持者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和平徒步游行。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严密监控西藏电话讯息，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设立在西藏女王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丹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出消息，中国政府于2004年七月份向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发出内部通知，要求自治区政府加强监视和监听从印度的西藏寺院向西藏境内各寺院打来的电话。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引述西藏境内消息人士的话指出，为了境内藏人的安全，向西藏境内各寺院拨打电话时，最好不要涉嫌政治问题。该中心指出，联合国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中明确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和攻击。但是中国政府至今违背和忽视联合国人权宣言，剥夺西藏人民应有的基本权利。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达瓦次人表示，中国政府于1994年召开了所谓第三次西藏十五会议，会上制定了西藏各地加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的有关政策。这一政策于1996年开始在西藏各寺院为首的农牧地区中正式实施。达瓦次人还说，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放宽对整个西藏地区的高压政策，尤其是西藏三大寺的僧侣制度和生活环境根本没有得到改善，相反的宗教活动经常性地受到当局的干涉。他还强调，虽然中断几十年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协会考试于今年七月份恢复，但是中共当局把爱国主义教育也列入在格西拉让巴考试内容中。由此不难看出，中共当局对西藏各寺院的严密监控和干涉，同时表明西藏的宗教信仰继续遭到践踏和侵犯，西藏人民不能享受到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
欢迎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称西藏新湖泊已度过泛滥危险期，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西藏新湖泊构成对印度的威胁，据称目前已经度过泛滥危险期。根据印度快报消息，中国政府日前表示，西藏帕里河旁边形成的新湖泊对印度北部构成洪水威胁，目前这个湖泊已经度过泛滥危险期。印度快报报道说，印度官方观察团近期前往喜马歇尔邦之后，印度政府特别组织和派遣救灾工作队进入受威胁的地区。救灾队在上周三向印度中央政府呈交的险情报告中透露，西藏帕里河决口给印度构成的洪水威胁目前已逐渐减少，但是新湖泊的深度范围还不明确。该报告中还说，新形成的湖泊因为在未来2个月内气候转冷，将会凝固成冰。 所以对喜马歇尔邦不会构成洪水的威胁。同时在过去三天里，湖泊的宽度一直保持在193公顷，没有扩大，其他河流注入该湖泊的状况也大幅度减少。印度观察团认为，尽管目前已排除受洪灾的威胁，但是亲自到湖泊现场了解水位状况还是相当重要。为此希望中国政府再度考虑允许印度专家进入西藏视察。印度快报还报道说，印度政府已在西藏帕里河和印度斯比蒂河交接处的印度边界区松多建立了特别观察团，同时计划在列布卡地区也建立观察团，并对湖泊形成前后所拍摄的卫星图像再次进行研究。印度政府在上周新建立的观察团中，包括印度中央政府水资源协会、地理研究院以及印度全国地理研究中心的部分成员。另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引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谭栋的话报道说，气候全球变暖使中国冰川面积近40年平均减少了 7%， 目前冰川年融水径流量相当于一条黄河。姚谭栋说，中国冰川集中分布在西部地区，以西藏高原为核心的高亚洲地区的冰川总计46298条，冰川面积达到59406平方公里，冰川储量5590立方公里。由于气候不断变暖，上世纪中叶以来，大多数冰川处于强烈退缩状态，一些曾经前进或稳定的冰川也随时气候变暖加剧而转为后退。不过他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冰川融水给西北干旱地区补给了大量水源，但是气温上升同样使地表水的蒸发量加大，对于缓解旱情的实际作用不太明显。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西雅图中心将于本周六和天举办西藏节，为期两天的有关介绍西藏文化的西藏节上，主题为世界屋脊之歌舞的西藏节期间，不仅表演西藏传统独特的民间歌舞藏戏，展出西藏特色的佳肴和手工艺品，还将举行儿童绘画比赛，放映有关西藏的影片等。由美国华盛顿西藏协会主办的西藏节上，曾经是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歌剧院的部分演员将身着西藏传统服饰进行汇演。另外，称之为捏青塔拉的地方艺术团将在西藏节上演奏笛子、三弦琴、二胡、彭羚等西藏传统的乐器。华盛顿西藏协会会长扎西南杰表示，通过西藏流亡政府卸任的部分演员在这一次的活动上表演节目，将会再一次向世界人民展示出西藏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将于本周六和天在美国举办的西藏节上，不仅表演别具特色的西藏踢踏舞，还将推出西藏传统的藏戏。在活动上还将展出西藏唐卡艺术和佛教器具，以及西藏卡店和传统佳肴，并且放映《在藏七年》和《雪山狮子在哭泣》等有关阐述西藏的影片。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为了通过非暴力斗争来争取西藏独立，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将再次举行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根据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上周五发布的声明中透露，这是国际西藏独立运动第七次组织的徒步或者骑单车游行活动。这次的活动计划步行55英里，将于9月20号下午1点从佛罗里达州正式出发，22号将抵达终点站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这次活动的举行日期正好同达赖喇嘛访问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时间巧合。国际西藏独立运动决定组织这次活动是针对近期举行的美国华盛顿至加拿大多伦多600英里的 西藏独立和平骑单车游行的顺利成功，而建立另一条途径来宣传西藏问题。该活动是为了完成达赖喇嘛兄长大自仁不亲就西藏还给西藏人愿望而组织发动的，同时也是为了近期中共拒绝接受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这一做法而得到缓和，藏中冲突得到化解而举办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近期举行的单车游行活动发表结论时表示，这是一个成功的活动，同时加大了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该组织声称，举行九月底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如同先前举行的单车游行一样，宣传西藏是属于西藏人民，让世界人民了解境内藏人的现状，就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同中国人士举行对话，呼吁释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句尼玛，要求中国政府禁止西藏建立铁路和输油管道。举办这次徒步游行活动的其目的还包括加大宣传抵制中国货，鼓励民众购买西藏货，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西藏破坏生态环境和在西藏实施移民政策，同时为了西藏、东土耳其斯坦、内蒙古和台湾的自由促进中国步入民主，为了延续父亲的意愿争取尽早取得西藏独立，达赖喇嘛兄长大自仁不亲的儿子景敏诺布将领导这次徒步游行活动。景敏诺布表示，我的父亲已经82岁，但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政府无权占领西藏，我的工作是继承父亲的愿望，动员藏人和支持者将中国人赶出西藏，同时帮助藏人在西藏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并且相信总有一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安全地坐在拉萨布达拉宫的宝座上。一名叫做格桑班姆的西藏尼姑也是这个活动的领导人之一，他曾经因为参加示威游行活动遭到中共逮捕，在监狱服刑期间受尽过各种虐待。他曾经在2000年参加过旧金山至洛杉矶的西藏独立和平徒步游行活动。国际西藏独立运动是由达赖仁波切和 Larry Justin 博士建立于1995年3月18号，其目的是争取西藏独立，它是一个非官方性的组织。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福振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
尽管达赖喇嘛向来主张非暴力，又早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诉求，真诚寻求与中国官方和平对话，但是深入藏人心灵的达赖喇嘛仍然是失去民心的中共的大旗。从韦瑟描绘布达拉宫的往日之功一文中搜集引用西藏民歌来看，北京有个金太阳，那首唱遍西藏唱遍大江南北的歌曲，他的歌词原本是歌颂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的金顶上升起了金色的太阳，那不是金色的太阳，是喇嘛的尊容。韦瑟写作的正史是在两种意义上的正史，除了历史的挖取、现实的写证之外，是作家的心灵的写证，是藏人情感的写证。在西藏笔记中，除了偶尔无所顾忌引用达赖喇嘛的语录之外，韦瑟详尽地描绘了在西藏被荒诞地视为违禁物品的达赖喇嘛照片。在丹增和他的儿子一文中，韦瑟的熟人丹增是西藏某县一位退休的原政协主席，虽然常常一身寒装，实际上原本是个活佛。他的儿子江云巴等也是一个活佛。1998年他们父子出国到了尼泊尔和印度，儿子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流亡之路。回到西藏的丹增欣喜地向韦瑟出示了他们在印度的朝圣照片。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播送的中国文学评论家福振明撰稿的西藏女作家的见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